这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起，我们所用的那个经文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次在神面前要注意的，就是生命的生长和同被建造。我们一面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长大，因为这个是神所定规的旨意。我们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同被建造，叫我们这些的人能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给神自己来居住，做他的家。我们过去说到生命长大的护照，按照神的旨意，神不愿意我们光有生命，神要我们的生命能长大成人。因为神的儿子所需要的是铜盘，神的儿子所需要的是配偶。如果今天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就不能做主的铜盘。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我们结合起来也不能做主的配偶。一个没有长大的人，在神的手中不能被神使用，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的旨意，要借着我们来完成他自己一切要完成的旨意。当然先是在基督里面，然后借着基督经过他的教会来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生长的上面，本来是应当很自然的，因为生命长大是出于自然。但是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拦阻，叫我们的生命不能自然的发展。我们今天早晨就提了几件叫我们生命不能长大的拦阻，我想我们也不必去重复它了。那今天下午我们愿意在这里看生命长大的秘诀，究竟这个生命的长大有什么秘诀在那里，有什么 secret 在那里。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在生命长大的过程里面，可以说分三个大的阶段。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约翰就提到说，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父老。所以我们看见呢，或者是小子也好，或者是少年人也好，或者是父老也好，这个都是指着生命长大的程度来说的。当然小子们乃是在基督里头做婴孩的人，少年人他的生命长大了一个时期了，等到做父老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进入一个更成熟的那个阶段。那么在我们做这个小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做少年人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功课，到了父老的时候啊，那个学习的功课啊，就不同了，但是还是要一直老学，我们学到老啊还学不完的。所以在生命的过程里头啊也是这样。普通的说来，当我们在小子的那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学习的功课都是在所谓最近的那一层的功课的里面， purification。 我们做基督的婴孩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生命上所要学习是什么呢？好像要脱离罪恶。今天主已经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许多的罪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习惯上，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这个罪恶在那里的话，这些这个犯罪的罪恶的事情，我们应当脱离，应当被洁净。这个常常我们看见是在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啊，我们要学的那个功课。我们做小子的时候，我们所学习的是脱离世界， 虽然主已经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拯救出来了，但是世界在我们里面还有相当的地位，我们还偷偷的在那里爱慕世界，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洁净的工作，叫我们能脱离这个世界的沾染。我们做小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有许多的时候要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对付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的良心呢一直保存清洁无愧的良心。你知道基督徒的良心呢很重要，一个世界上的人他的良心当然是靠不住的，很多的人他说我凡事凭良心做，但是他的良心实在靠不住。一个做偷税的人啊，他也能说靠良心做的，因为我们这个良心根本呢是麻木了。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主的宝血把我们心中的天良啊把它洗干净了，换句话说叫我们的良心啊就变成清洁，同时呢神自己来做我们良心的标准。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应当注重我们良心的声音，凡是我们良心里头过不去的，我们做基督徒不应当去做。良心里面在那里再许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在生命的功课上我们要学这些功课。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读经啦，祷告啦，聚会啦，为主做见证啦，这些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做小子的时候在生命上应当学习的功课。那等我们稍微长大一点，进到少年的那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少年人呢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功课也不同了。我们常常说在那一层里头，所谓这个光照层，这个 enlightenment， 因着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对付，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多梦一点的光照。那当我们多梦一点光照的时候啊，我们在光里头所学的功课啊就进一步了。比方说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要记得说我们信主啊得救了，我们得出了一个新的生命了，但是这个老旧的肉体啊并没有改变。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肉体啊就改变了，我们的肉体啊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它永远不会改变，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了灵的生命，但是这个肉身呢，这个肉体啊，还是像从前一样。因此我们在主的光里头就看见说，好像保罗在罗马第七章啊，他说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你知道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在这里受了欺骗了，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个人信了主了，连我们这个肉体啊也变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呢要想借着肉体啊来成全神的事情。好像保罗在罗马第七章里头啊，他说我知道不可贪心，所以我要凭着我的肉体人的智说我不贪心。但是他说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是活的，这个律法来的时候我反而死了。因为什么？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出来。他就立定志向来做，要用他肉体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他一直做，做到后来他完全失败了。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换一句话说，他认识他的肉体，看见说肉体不可靠，他必须要依靠主，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肉体。所以在少年的阶段里头，因为对于神的话语也有一点亮光了，所以他开始就学习对付肉体的功课，不但对付肉体，也对付天然。天然就是指着我们天然的本领来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靠着天然本领，从前呢我们靠着这个天然呢来服侍罪孽，现在呢我们要靠着天然来服侍神了。 好像摩西一样，摩西啊在埃及啊40年之久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都学来了。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口才、他的学问呢，乃是可以说是超级了。结果呢，他想用他天然的能力来拯救他的同胞。他用他的这个口啊，这个流利的这个口才啊，要想来调解这个希伯来人中间的争论，他要用他的力气啊来拯救希伯来人，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但是用天上的力量来侍奉神啊，反而耽误了40年之久。所以这个需要光照的，你没有光照，你认为说这个还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用我神所给我的那些的这个才能呢，我来侍奉神，这个神不是应该很感激我吗？但是你在光里头啊，就看见说不能用天然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着主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需要有光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少年的时期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要学习看见我们这个己的生命啊是何等的败坏。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呢也能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学习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来顺服神，来跟随神。所以这些的功课啊，都是在我们做少年那个阶段里头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那么你到了父老的时期啊，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功课啊，又是一种新的功课来了。我们要学习怎样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怎样在生命中、生活中与主常常联合。我们啊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怎样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像保罗说，我身上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说过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无限量的，所以这个生命的长大也是无限量的。我们要说的功课也可以说是无穷尽的，那个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要学的功课一样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大家来学习一下。在原则上有三方面是我们不管我们做小子也好，做少年人也好，做父老也好，这三方面乃是我们生命长大的秘诀。换一句话说，你如果在这三方面好好去注意去学习的话，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就在神的面前有适合的环境啊，来把你带领往前去。所以我们下午啊，只能在原则的上面我们就稍微说一点。第一点，生命长大的秘诀是在于追求基督，追求基督。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是不是呢？主耶稣说我是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第三章，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乃是基督自己。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饼。今天一个生命啊，只需要粮食啊去供应它，叫它长大。那么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基督，而这个粮食啊也是基督。所以今天要我们这个生命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多多的追求基督自己。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有一个分别。许多人所追求的不是基督，许多人所追求的是关乎基督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追求知识，我们可以追求啊关于基督的知识，但是追求关于基督的知识并不是追求基督自己。我们可以对基督的知识啊，我们呢、啊、这个记着这个研究啊，我们可以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但是我们在生命上呢，对基督的认识可能亦无长进。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啊，乃是末后的时代，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许多的基督徒啊，对于圣经的预言呢，就非常有兴趣。我看这个也是应当的，我们应当对圣经的预言呢，我们应当有一点兴趣。所以结果有许多的人就专门在那里研究圣经的预言。那你可以对于圣经的预言呢，有很深的研究，甚至于啊，你能啊，差不多可以说预言了，这件事情要发生，发生之后哪一件事情在后面就要跟着来了，你差不多啊，你对圣经预言就读得很熟很熟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预言上也下了几年的功夫了。那么这样下了功夫了，到了有一天呢，我认为自己啊，能把这个预言呢，这个将来的事情一件一件把它按照次序啊，把它能排出来了，那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觉得很成功了，但是呢，一个人可以念究圣经的预言呢，念究得很累，很熟啊，念究得很精通，但是他一点呢也没有等候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你对于这个预言的知识是追求了，对于基督呢，一点没有追求，一点没有追求。你在基督的认识上面，你是完全不认识。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他所追求的是知识，但是不是基督自己。也可能今天许多的人在这个侍奉神的工作上很有成就，在工作上他学习侍奉神也很有成就。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当侍奉神，我们应当侍奉神，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有知识，我们应当有知识。不过我盼望你们能看见这个不同，我们很可能在神的工作上很有成就，但是对基督自己认识却没有长进，很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要生命长大，我们必须要追求基督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来经历基督。你知道基督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的主啊，因为是生命的缘故啊，是可以经历的。他不是一个教主啊，一个教主你不能经历他的，你只能吸收啊他的教训，但是他这个人你不能经历他的。但是我们的主啊，与世界各宗教的教主不同，就是在这里，不但我们能吸收他的教训啊，并且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经历他自己的。如果你能经历他自己，你接触他自己，在灵里头你真是在经历基督的话，你这个生命呢就在那里一直往前，在那里长大。我想我用两段的圣经呢，来看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一段的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这一本的书啊，它有它特别的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一般希伯来人啊，在希伯来人中间呢，有人信了主耶稣了，但他们虽然信了主啊，他们还没有脱离这个犹太教。他们虽然信了基督了，但是这个犹太教啊，他们还抓得很紧，抓得很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叫他们啊，在生命的长大上就受了障碍，有了拦阻。神就预备啊，要把犹太教摔在一边了。到主后70年的时候啊，神就让提多，罗马的太子啊，这个提多带着罗马的兵啊，不但把耶路撒冷毁掉了，把圣殿也拆毁了。换一句话说，神现在要把犹太教放在一边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犹太教不过是个准备了。基督来了之后，我们不能再抓住那个影儿，我们应当进入本物的真相里头去了。但是这一般希伯来的信徒啊，他们啊已经蒙恩认识基督，但他们还是把犹太教抓得很紧。因此这样的话，他们啊这个长进就受了拦阻了，所以神就准备啊要把他们的后路切断，叫他们得着自由啊，能一直进到完全的地步去。所以希伯来书这一本的书啊，谜底就是叫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因为已经有了，现在要尽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要成熟，要长大，这是这一本书的那个背景。那么里头就有这样一句话，第三章第一节， 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的一个要旨。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长大。那么我们如果要长大的话，我们需要怎样呢？我们需要思念主耶稣，我们需要 consider him， 我们要需要思念主耶稣。这个 consider 的意思啊，不但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呢，你稍微想一想，这个思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专心在哪里去注意。你如果要长进的话，你要专业的注意主耶稣，因为只有你注意主耶稣的话，你才在生命上可以长进。但是这一个注意主耶稣两方面，第一，注意他为死者，第二，注意他为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可惜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啊，放了死者了，这个放了死者这个意义啊就打了叉了。在原文里头啊，这个死者就是使徒。你们要注意思念做我们使徒的耶稣。那么恐怕翻译圣经的人啊，认为说这个耶稣不是使徒啊，所以他不敢把他翻出来，他就把他翻作使者了。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使徒啊，主耶稣是第一个使徒啊，是神所差来的那个使徒。什么叫做使徒呢？使徒就是 apostle， 这个 apostle 这个使徒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啊，是神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主耶稣啊是我们的使徒，他是第一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啊是主耶稣把他们差遣，但是主耶稣自己啊是神所差遣。那么今天呢，他被神所差遣呢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呢？你不能说被差遣了而没有目的的。你有没有差遣一个人去做一件没有目的的事情？比方说你差一个小孩子嘛，你就是差一个小孩子去，那么差他去做什么呢？我就去差他到grocery去替你买一个面包也好。但是你要看见说，你差遣呢都是有专业的目的的，差遣就是为着来成就一个专业的工作的。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要思念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使徒，神把他差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所有神所要完成的旨意，神在基督的身上都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成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被差遣来完成神一切救赎的工作。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他为着我们死了，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最末后的一句话就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神所差遣他来的那个使命啊，他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这一个，看见说所有神救赎的工作，为着成就他永远旨意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已经完全成功了。我们不能加添什么，我们也不可以捡取什么，我们应当完全的相信他，来接受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他就把摩西和约书亚来做一个预表，连下去他就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和约书亚都是使徒，旧约的使徒。神差遣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差遣摩西做他的使徒，把 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以弗亚呢，神差遣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所以摩西和约书亚加起来就是预表主耶稣做神的使徒。主耶稣被神差遣来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从魔鬼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把我们一直救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什么呢？就是救到他自己里面去。我们的迦南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不是一块地，乃是一个人，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迦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第一章啊第三节说，感谢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了。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救出来，把我们救到基督的里面去。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能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产业，神要我们来接受来享受。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进了迦南地啊，他们还是要用脚啊去打这个迦南地，凡是他们脚中所打的都变成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了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基督所成功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要去经历啊，我们要去经历，都是我们的，已经是我们的，我们要用信心的脚啊要去缠它，我们要用信心来去支取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比方说我们需要安慰的话，基督是我们的安慰，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去。我们需要智慧的话，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我们需要能力的话，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我们需要恩典的话，基督是我们的恩典，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它。我们需要爱心的话，基督是我们的爱心，我们需要用信心去支取它。所以这个就是经历基督，经历基督。我们要看见说一切都在基督里，而神也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为什么要我们去经历在基督里面一切所成功的恩典？所以叫做赦免在基督里，圣洁也在基督里头，得胜也在基督里头，荣耀也在基督里头，一切都在基督里头。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用相信的心呢，要在基督里面一件一件去发现去支取。所以结果怎样，你就看见你多多的经历基督，多多经历基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念为我们做使者，就做使徒的基督。他为我们成功了一切，我们今天在他的里面，我们用信心去支取，去支取他一切的丰富。同时呢，他也是我们啊所承认的大祭司，他是神的使徒，是指着他在地上的工作说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指着今天他在天上的工作说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我们的使徒，他为我们开路，他做我们的先锋，做我们的领袖，他为我们成功了一切的工作，叫我们在他里面有所享受。但是今天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了。那么今天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哪里做什么事呢？他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呢，在那里打瞌睡呀，因为他没有事情做。他今天在父神的右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永远活着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他要拯救那些因着他进到神面前去的人，要救他们一直到底，一直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生命上要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思念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知道这个大祭司啊和使徒，这是两方面的。使徒啊是神打发来的，大 祭司是从人中间呢拣选出来的，司徒是代表神来到人的中间，大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司徒是来成就神一切的工作，大祭司就是把神所成基督在地上所成就一切的工作交通给我们这一般相信而顺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生命的长进啊，我们必须要有，要认定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如果你能认识他是你的大祭司的话，你就看见说神在基督里在地上所成功一切的恩典都因着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交通给我们，叫我们能经历在基督里头一切的丰富。有人在那里啊觉得不太明白，基督是大祭司怎么做法呢？是我们知道今天基督耶稣啊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那么是不是就这么祷告祷告就完了呢？那么他这样的祷告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我们连不起来，连不起来，他在天上祷告，那么我们在地上有需要，我们在地上呢，需要供应，那么这个供应怎么来发的呢？也许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不大明白。我想啊，如果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清楚了。我等一下对于圣灵的工作我还要仔细的稍微讲一点，但是我先提一下，主耶稣啊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呢主耶稣升天呢他就把圣灵赐下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呢做我们的报会师。你知道在原文里头这个字 Paracletos， Paracletos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啊住在你的里面负你一切的责任。今天主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中保就是 Paracletos。 你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啊把这个翻呢就翻成两个字名词，所以好像我们弄乱了。其实呢今天主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 Paracletos， 做我们的报会师中保，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报会师做我们的中保，这两个中保啊做一个工作。主在天上一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了，你看见？所以这个祷告啊是有实际的工作在那里的，因着主的祷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或者感动我们，或者指示我们，或者加我们力量，或者把我们带到实地，叫我们进到复活的境地里头去，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很宝贝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多多的认识基督。今天主在天上啊与我们在地上啊并不是隔膜的，在许多基督徒的感觉里头啊好像主在天上我在地上，那么我们离远 离开很远呢、啊、求也求不应，叫也叫也喊不喊喊不应，那怎么办呢？不是这样的。今天主虽然在天上，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缘故，你就看见说主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撇下我们主孤儿。所以当我们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自己祷告很软弱，但是主知道怎样替我们祷告，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就把基督在地上所做成一切的工作就做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有长进，生命上有长进。所以我想第一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追求基督，追求基督那是很实在的经历，很实在经历，不是光在知识上在工作上好像增加一点，那是实实在在在生命上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再提一段圣经做一个譬喻就可以了，菲利比第三章，菲利比第三章啊是保罗他自己啊在生命追求的过程上 的一个见证。我们看见保罗他从前的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怎样以他自己的出身，以他自己的所谓学习成就作为夸口。但是当他认识主了之后啊，他怎样说呢？第七节，腓立比第三章第七节，其实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必样的心，神必依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所以你再看见说，在这里啊，保罗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为着要认识基督耶稣，他把万事都看作粪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与认识基督来比较起来，这些东西就像粪土一样，算不得什么的。那么这个认识基督耶稣啊，这个过程啊，是什么过程呢？他说，第一，并作信基督而得的义，不是靠自己行为律法成义。他从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啊，他以为啊，他凡事照着律法做，所以他说按照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他以为啊，有了律法的义啊就够了。但是他现在看见说，这些都是死刑，不行的。所以他因着信主耶稣而成义，这是第一步。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因着信主耶稣而成了义了。那么既然因着信主耶稣成了义了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主的生命在里头了。因着主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渴慕认识他更多，渴慕认识他更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你要看见说，一个人呢，他因着信基督而有了义之后啊，这个人自然而然呢，就有一个渴慕主的心，他愿意更多的认识主。那么我们怎样能更多的认识主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呢？我们也开始认识主是我们的牧人，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领我到青草的地上，让我躺卧在安静的水边。他为着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叫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一个人呢，信了主之后，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了，现在呢，我们愿意把自己啊奉献给他，做他的羊，让他来做我们的牧人，来带领我们。他就带领我们到青草的地上，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好像在那里吃草一样。带我们到安静的水边，叫我们啊安息在圣灵的里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他常常带领我们走义路。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的，但是我们不必遭害，因为在死荫的幽谷的那一面有更青的那个草场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当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我们不是光得救就完了。感谢主，我得救了。那么现在呢？现在就是坐等死了，等到死了之后上天堂了。我们信主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因着信基督有了义之后啊，自然让我们渴慕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渴慕他更多。这样渴慕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就认识更多一点。你看，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一个是在我们认识基督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为着认识基督的缘故，很多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死荫的幽谷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并不是 death， 好像是 death 一样，不过这是 shadow of death， 死荫的幽谷。但是神许多的时候他必须要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不经过死荫的幽谷的话，我们不会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还是要继续活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里头，好像我们方才所引的那个罗马第七章一样。罗马第七章那个人啊，他已经蒙恩了，他的心思啊已经更新了，所以他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他知道说神不喜欢的这个贪心，他知道了。你知道在十条诫命里头啊，只有这一条诫命啊乃是注意到这个里面的感觉的，其他的诫命都是外面可以守的，是不是呢？你外面都可以守，守安息日那个外面都可以守的了。你这孝敬父母，你外面可以孝敬父母的。你这个不可偷盗，那就是执着，你不可有偷盗的行为了，都可以。这个不可贪心这个东西呀，是执着这个里面的光景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可以在外面。十条戒九条戒都可以在外面字句上守住了，但是贪心这个东西呀，你在字句上没有办法守的，因为贪心是这里面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人他知道了，哎呀，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啊不可贪心，但是他就说了，好，那我就不贪心了，我就不贪心了。但是很稀奇，不提他不可贪心啊，他倒本来不大贪心的，你一提他不可贪心啊，哎呀，他贪得厉害，这个总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呢？老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脚踏车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处处学脚踏车的时候，你就怕撞人嘛。但是你看见一个人来了，你就对自己说不要撞他，不要撞他，你就撞上去了。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啊，总是要想凭着这个天然的力量来遵循神的旨意，不行，不行。神叫我们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失败到真是这个焦头烂额。你对神说，那不行了，就完了，完了，没有办法了，我也不再试了，试也没有用处了。这个我就承认失败了。好像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这躯死的身体？因为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等你好像进到死荫的幽谷里头去了，你以为现在完了，死了。神复活的大能就开始了，因为本来你都是靠自己嘛，现在自己知道不可靠了，那你就抬起头来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如果要我做的话，那需要你自己来带我做。主说，我一直等着在那里要做吗？你不让我有机会吗？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应神儿子的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在这里，我们不到死地啊不肯放手。所以你要看见说，要认识复活的大能，在经历上要认识复活的大能，很多的时候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感谢主，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了，你就认识了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呢？是生命的大能。换句话说，是主做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这个源头不同，源头不同。你知道有的人呢，天然呢很仁呢。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了，是真的事情呢。有一次我李特生弟兄呢，在一个 missionary 的家里头啊，我做客人。那么这位太太啊，有一天呢，与我们的与你弟兄去谈话。哎呀，他说你弟兄，你要为我祷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忍耐。你知道做 missionary 如果不忍耐，常常发脾气的话，这个传道很困难的、啊。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但是他说实在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就是不忍耐。所以他说你弟兄，请你替我祷告，求神给我忍耐。所以结果你弟兄就替他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这个姊妹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麻烦，还有这个姊妹说，你不要这样祷告了，我是要求神给我忍耐，你怎么替我祷告求神呢？给我很多为难难处，那个难处一来我就更不忍耐了。
哎，你弟兄说对呀、啊，他说你所需要的就是难处啊，因为你以为你自己会能耐了，你这个十八还不够，你要到一个地步啊，那个难处啊，那个试探呢、啊，到一个地步，你实在觉得你不能忍耐了，这样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是你忍耐，基督做你的忍耐。你看这生命长大了，所以说呢，这个不是知识了，不是头脑的知识了，这生命长大了，所以我们必须呀、啊，要在这个所谓这个认识复活的大能。这样我们这个生命就长大了。那么圣经说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知道基督的受苦啊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基督的受苦啊你不能效法的，这个效法两个字是我们中文实在没有办法翻的，所以翻效法，实在的意思就是交通 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交通，与他一同交通，与他的受苦啊有交通。基督的受苦有两种，一种的受苦是赎罪的受苦，我们没有交通的，这是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担当的，是不是呢？他一个人在那里缠这个酒渣，他一个人担当我们世界上的罪，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做我们赎罪的祭，这个你不能有份的，你只能接受他的恩典呢，你不能与他一同受苦的，否则的话你在他赎罪的工作上、也有你的一份，那这个不行的。所以主耶稣的受苦啊，那个赎罪性的受苦他是独有的，我们不能与他有交通，我们不能与他一同有份的。但是主耶稣的受苦还有个非赎罪的那个受苦，非赎罪的受苦啊，是他呼召我们来与他一同有交通，一同有份。比方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为着义的缘故他受苦，那我们今天在这件事上与他一同受苦。今天主就说你们为着我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这个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因着与人表同情的缘故他受许多的苦，我们今天也是因为爱人的缘故，与人同情的缘故，叫我们也受许多的苦。今天我们的主为着他的教会啊受许多的苦，叫教会啊能长大，能这个成人。我们今天也是为着自己，为着别人生命的长大，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受许多的苦，在祷告上出代价，好像生产的苦一样，我们在那里为主辛苦，那这种的苦难与主要一同有份，一同有份。这种的苦难呢，好像效法他的死一样，效法这两个字我说不大好了，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说 conform to his death， 好像主的死啊是一个模型一样，今天把你交到这个模型里头去了。主的死包括多少，今天你的死也包括多少，主怎样想罪死你也想罪死，想世界死你也想世界死，想肉体死你也想肉体死，想己死你也想己死，想仇敌死你也想仇敌死，主的死包括多少，你在他的死里头与他一同有份，磨成在他的死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别人的身上也能发动，这个进到父老的那个阶段里头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追求基督的过程里面就有这些的事情，这样的追求，生命的追求是真的追求，不是光在外面学习一点，那是实在在生命里头啊，对于基督有所追求。我想我对于这一点呢，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第二点。这个生命长大的秘诀第二点就是认识圣灵，认识圣灵。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对于圣灵啊不认识，好像什么呢？好像保罗，你记得吗？在《使徒行传》呢里头啊，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到以弗所去的时候，他碰到约翰的十二个门徒。这约翰的十二个门徒啊，他们说相信。那么保罗看看他们的样子不大像，不大对劲，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呢？” 所以他说我们连圣灵有没有来都没有听见过，根本就没有听见过。所以结果保罗他就把基督的道给他们详细的解说，他们后来受洗就受了，是被圣灵就充满了，受了圣灵了。那么你看见从那里开始以弗所的教会是怎样的兴旺，怎样的长进。所以我们知道认识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一个重要的秘诀。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门徒心里很忧愁，当然要忧愁，因为这个门徒跟从主耶稣有三年之久了。那么主耶稣在凡事上呢，就这个做他们好像做他们的这个 guardian 一样的，什么都是主负责了。他们今天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到主那里来，主就给他们。今天他们碰到难处了，跑到主那里来，主替他们解决。所以这三年之中呢，可以说主就是他们的那个 guardian， 是他们的这个中保，是他们的这个负责他们一切的事情。那么现在主要离开他们，他们怎么不忧愁呢？当然忧愁了。那么现在一旦呢，就是撇下做孤儿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主就安慰他，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我去了我要差另外一位报会师 Paracletos 到你们这里来，他不但要与你们同在，并且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报会师，是他们的 Paracletos， 负责他们一切的事情。但是呢，主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主还带着肉身呢，只能站在他们旁边，不能到他们里面去。但是主说我去了之后，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来，这另外一位保卫师啊，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他是圣灵，是灵，圣灵啊要住在信主的人里面，做什么呢？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负什么责任？他要负责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圣灵呢，必须要认识他，要认识他。今天人提到圣灵的时候，总觉得很渺茫渺茫。你今天提到神，你有一个观念，因为什么呢？我们呢有父亲的观念。地上有父亲呢，我们知道神是父了，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提到主耶稣，那更有观念了，因为他到世界上来做人了，所以这个观念很深。提到圣灵啊，这个好像抽象得很。那么圣灵究竟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是一股气呀，或者说是一股力量啊，我就说是风啊，因为主耶稣说风水着意思吹嘛，所以有点像风一样，不可捉摸的。我们对圣灵就不认识。因着我们对圣灵不认识，我们树林生命的长大受了很大的难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圣灵。在认识圣灵上，第一点要认识圣灵是有维格的。 The Holy Spirit is a person， 好像神父神是有维格的，主耶稣啊，神子是有维格的，神圣灵也是有维格的。它不是一个气，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乃是这三而一的神中间的一位，它是有维格的。那么今天这一位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想一想看，我们今天这一般的人在我们这个蒙恩的重生的灵里头啊，圣灵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面。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有维格的，因为他有维格，所以我们要尊敬他。要尊敬他。我想这一个是在我们认识圣灵里头的第一步。如果今天你蒙了神的光照，能看见圣灵在你里面是有维格的，他就是神的话，你整个的人要有极大的改变，要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我想凡是看过整场基督徒生活的人呢，你都记得这个尼弟兄讲到这个一个就孤岭山上的那个电灯像，那个余兴良弟兄，我认识他的那个电灯像，
他不大认得字的，但他得救了之后，你记得他要喝酒了，天很冷了，到了冬天他要喝酒了，但是你弟兄已经下山了。那么他叫太太酒也热好了，预备要喝酒，但是喝酒之前呢，这个吃饭之前都要谢饭嘛，他就开始谢饭，谢饭一半就停下，谢不下去了，因为他说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嘛，所以他就问他太太，他说太太他也不知道，因为两个人都是刚刚信主，那他说把那本大书拿出来，因为你弟兄走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在那里，但是他把圣经拿来了之后啊，但两个人的识字不多，那么圣经也没有读过，那么这样大的一份圣经翻来翻去怎么能翻得到呢？幸亏也没有翻到，因为如果翻到这个提摩太书的话那就糟糕了，因为保罗说这个提摩太啊胃肠胃不大好啊，稍微用一点酒啊，那就不得了了，幸亏也没有翻到，所以结果他们翻来翻去翻到就算了，他说真可惜没有问那个传道人呢，那怎么办呢？那个太太说酒啊也快要冷了啊，倒不如啊就今天就吃了算了，他说等到明年呢夏天呢传道人来的时候我们再问吧，这也很有道理，所以他就再歇费，歇了一半又歇不下去了，他说这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结婚酒，弄了三次没有办法，他对太太说不要喝了，不能喝。那么到了明年呢，你弟兄到山上去了，碰到他了，他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你弟兄，那你弟兄问他你为什么不喝呢，他也不懂圣灵不圣灵的，这个名字他都没有的，他说这个我里面的当家不准呢、这个北方人当家嘛，这个 resident boss， 他说我里面的当家不准呢，感谢主，他认识圣灵是有违格的，是有违格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点我们认识圣灵就要看见说圣灵是有违格的，因为他有违格，他是神呢，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从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啊，说不要醉酒啊，醉酒啊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被圣灵掌管 rule by the Holy Spirit。 圣经说要靠着圣灵而生，要随从圣灵而行，所以第一点我们需要看见说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就是神在那里要带领我们，负责带领我们，叫我们长大成人，因此我们信主的人要听从圣灵的声音，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耳朵里头听见话哈，你们不要再注意在这个耳朵有没有听见话，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好像很幼小的声音，有的时候就是里面一种生气的感觉，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随从肉体的就是死亡，有的时候你在那里跟从主的时候，哎呀，如果你真实随从圣灵的话，里面非常的生命，非常平安，如果今天你在活在肉体中的话，里面像死亡一样，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要生命上长进，必须要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怎样对我们说话，他怎样感动我们，他怎样在我们里面担忧，他如果担忧的话，那我们就是忧愁的了，他在里头这样引导我们，他在里头怎样的这个有的时候他在这个是 restrain 我们，限制我们，有的时候他在里头催促我们，有的时候他在那里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圣灵，这样的话我们生命就有很大的长进，我想我也不能详细的说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接受十字架，接受十字架，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把基督与十字架分开的，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来到你们中间，我一定要旨意，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永远做孩子不长大呢？就是他们逃避十字架。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不要十字架，他们喜欢呢这个，他们呢，神给他们口才恩赐各种都很丰富，他们可以夸耀自己，结果呢，他们不肯在生命上接受十字架的对付。 因此保罗他说，我从前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就定了旨意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自己十字架，也知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还是说，只有十字架是你们的拯救。你们所以啊，彼此纷争呢、啊，这等就是因为十字架在你们身上没有做工，把你们的肉体除去。你们所以犯罪，你们所以弟兄欺负弟兄，甚至到法院里头去告弟兄去，就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你们所以在那里不顾软弱的弟兄呢、啊，为着自己呀、啊。享受的缘故，宁可让软弱的弟兄的天良啊受亏损，叫他跌倒。你们爱自己呀、啊，不爱弟兄，也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就是你们在聚会的里面许许多多的现象，叫人不得造就，也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就是你们对于真理啊有许多不接受，像他们认为说死人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是因为不肯接受十字架的缘故，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长进的话，你们必须要接受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也是一样，加拉太的信徒靠着圣灵入门呢，但是他要凭着肉体来成全。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他说，你看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搅扰我了，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什么呢？这个印记就是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啊有钉痕，有钉痕。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生命的长大与十字架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肯舍己，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如果我们在身上没有这个耶稣的印记，没有上苍，好像说我们这个肉身呢，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肉体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什么都是原位不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根本不能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我们生命要长大，在原则上我们必须要学习接受十字架。十字架一面把一切不出于神的东西替我们出去，一面把一切属于神的加给我们。十字架是一个减去，十字架也是一个加增，它减去的乃是我们，它加增的乃是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根据十字架。我们能脱离罪恶的权势是凭着十字架，我们能脱离这个世界也是凭着十字架。好像保罗说，世界对我看，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世界看，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因着十字架把我拯救脱离了世界了。我们今天能脱离肉体也是凭着十字架，十字架把我们肉体写进死鱼都已经钉去了。我们今天能脱离黑暗的权势也是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黑暗的权势打败，把仇敌掳来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你就看见说，一切都要根据十字架。注意这三点，第一点你要追求基督，第二点你要认识圣灵，第三点你要接受十字架。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看见这个生命呢就能长大，就能成熟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在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知道生命长大的秘诀。主啊，求求你叫这些的话因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叫我们实在能被带到你的真理的里面，不光是听，并且被你带进真理的里面，叫我们实在能追求基督，认识圣灵，接受十字架。奉主耶稣的名，阿们。